刚谈到工资的问题，工资其实1100多块钱，就像我这样的家庭，我觉得有时候如果说负担或者开销大的话，赶上事情多的话是不够用的，是不够的，只有是靠平时的积攒。我们班主任一般的一个月应该说是还有班主任费，每个月是400块钱，每个月的400块钱是班主任费，再加上晚自习，我从早上还有早自习，这个都是给域外的费用。早自习是6:45准时到位，然后晚自习到晚上9点是放学下晚自习，这个期间看自习的时候也是给钱的，能有多应该是工资上呢1100多块钱，1100吧。其他的一些我们说的是副外的工资，也就是小资，能够开将近1000吧，1000多块钱吧。我认为当老师有意思吗？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这个挺好的，我喜欢这个职业。是啊，我喜欢，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我就是想当老师，结果考学的时候就考个老师，毕业的时候就当了老师。这个是我们学校，就像每年年终，年终的时候会给老师奖励，虽然你不是带高三，带高一高二高三，各班主任如果说你的成绩或者说班级管理优秀突出的话，他也会给你相应的资助的。理想教育这可以啊，这是我准备的第二个内容，就是我怕在座的各位其实大家时间都很忙，也没有很多的那个，我觉得就是私下里啊，在上网的时候确实挺好的，但是有时候时间确实不够，因为平时的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事情太多了。年终有奖励，对，你像我们前天15号吧，15号下午开总结大会的时候，我们班在86个班级当中被表扬了6次，这包括老师，包括我们班级，包括自己，这样的话可能是表扬一次能给60块钱吧，我不知道这个，因为我对这些方面我不太上心，他们说的那些老师说的，年终的时候可能给发，应该说给发补助奖。那这位老师能上来，你们自己能耐说话，我也听听你们建议。刚才海湾说了，说谈谈教育，做好学生的理想教育。反正我带班以来，我是这样做的，我也确实这么一步步的。在我们班级，可以说我休假的那几天，因为出车祸啊，休假那几天是在家待了10天。我们班级没有给配科任老师、代班老师，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他们做的都是很好的。所以我班学生后来给我发短信或者是来看我的时候说，老师你快上班吧，现在事儿出大了。我当时就是很担心，我说出什么事儿了，他说的，老师你不知道，我天天的烦死了。我说烦什么，他说的，他说你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所有的老师上咱班教课的老师都说咱班，哎呀这么好啊，比你班老师在的时候还好。我们现在听都听烦了，都听都听腻了。然后我班学生还是比较懂事的，不管是开始就是学习好的还是学习差的，他们都是可以说维护这个班级向心力都是很强的，还有班风啊学风都是挺正的，我觉得是这样，别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有一些问题，就像刚才唐老师说的，其实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管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一些困惑在里面，也是挺难解决的。你比如说班级学生要学习好的话，我觉得找到适合这个学生个体学生适合他的学习，就是最佳的学习方法，就适合他的这个方法，每个学生有不同的啊，有 不同的特点，如果把他的这个特点和他自己学习的最佳的方式方法结合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他的成绩还会提高。这个我是始终是应该说下一个目标吧，应该主要做的努力的工作了。第二就是问题学生，就是每个班级都有时候问题学生，有的出的问题很多，或者是这个问题你在说的时候大家都听，但他不听，他以他自己的方式方法去为人行事做题或学习的时候，他不一样跟你，他那个挺，就是说白了就应该说挺邪门的，挺邪的，这样的学生有些不是很好管，但是他大面还是给你过得去。但如果改变他们的一些思想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不光是老师的亲力亲为，还有是社会和家长家庭的教育，这个得多方面结合在一起吧。这也是我困惑的地方，怎么真正彻底给他解决掉。就像刚才那个谁说的，我看看，哦，刚才有老师说的，有位老师说的，怎么去怎么去引导那个不听课的学生啊，这也是我困惑的地方。还有就是怎么样跟就学生的进步，我觉得跟你班主任是一方面，还有跟科任老师进行愉快的学习愉快的交流，这也很关键。就是我作为班主任怎么样跟各科任老师，不同性格的科任老师啊，不同水平的科任老师去怎么去沟通，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我现在有的我好像还是比较困惑。因为有的老师确实对学生负责啊，那都是对学生负责了，但是个别的有不同的情况存在，但这个就有问题了。有没有人嫉妒啊，这个我不管，因为我自己就是低头工作，然后我不去顾及那些人，我不去顾及那些嫉妒你的人或者说你的人，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听他们说，听他们去考虑他们嫉不嫉妒，因为我确实没有时间，确实是那样。还有是你说学生是为了自己而且还是表扬人学，两方面都得用海湾。我觉得这个表扬学生得表扬，就像我们大人也一样啊。如果说领导表扬你或者是认可你赞同你，你会可能干得更好一些。也就是我总觉得人与人相处跟老师教育学生是一样的，得让他自己学会学，你不能要他学叫他学，那就是被动了。你要让他能认识到我要学，不是你叫他学，他自己要学，这样的话就好说了。而且通过一定的时间段他能够达到我能学，这样的话他自己能力水平上去之后，你稍稍提示一下或者是引导一下他学习方面的一些内容，他自己学的时候可能就更应该说是更加主动了，主动的去学习比你被动的去督促应该会更好一些吧。但表扬是一定要有的，这个表扬要有，批评也要有。但我在教育学生的时候，如果我真的发火或学生真的犯错误，我会在大批评之下有大表扬，我要树立典型。这也是我自己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方法吧，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这么做的。可以啊，我真是挺喜欢学生的。海湾，你说想不想到一个穷困的山区当一个好老师？如果真的我能摆脱世俗的话，摆脱能够解决一些现实问题，我会去的。那里工资500，我钱我看的不重要，我不太重视钱，我是很重视感情的。不发达的学生如何啊？不发达的地区如何才能提高教育？这个就得改变学生的思想。首先改变老师的思想，老师应该改变自己的思想，你才能教育学生，这很关键。教学的真正艺术，那里需要你，你去不去？我去啊，如果真是我能去，我愿意去。之前我真不太重要，但是我需要钱，但是我不看重钱，我比较重视学生， 学生情感在教导的过程当中，我们像14号那天，我们63名生，我班出去12名助学生，哎，不对，说错了，我们是63名学生出去12名文科生，要进来12名理科生，达到班级上生日文理了。我们开联欢会的时候，欢送这12名学生走出，应该说欢，应该怎么说啊？送这12名学生的时候，我们开班会，开联欢会，开的是我觉得是成功的。我们从6点开始，一直开到9点半，整个楼都走了，整个楼的学生班级都放了，就我班还在。我班学生那天都是把自己的所有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而且，真是恋恋不舍，依依不舍。这个班级还有是同学在以后走，12名文科生都发表自己的真诚的感言吧，大家都哭了，我那时候也是，可能感觉很激动吧，也确实流着泪听完了他们整个的，应该是一台晚会吧，他们自己组织的都是。啊，可以呀，行啊，韩老师要去的话，我如果说把这头。如果能那个安排好的话，我会跟你去的，谭老师。我说的太多了，我现在说的太多了。那个海湾，还有谭老师，其实我现在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没说，就说一些啰嗦的东西吧。你看大家好精彩啊！就谭老师，就大家这几位老师来支持我。但是我也很高兴，其实一个人在的话我也会说的，因为毕竟自己付出过，确实真正的付出，然后不后悔，我自己不后悔。我说一下那个怎么带班的吧，我这班级可以说不是自己夸自己，确实自己付出，但是也得到了领导和学校的一致的好评吧，因为从进我班的12名学生出去了，5个班级打乱了，然后我班要进入12名理科生，进我班的就是提前排队就排号的已经有200多人，但是只能选12个进我班级。所以从这个效应来看，可能是学校还是社会上，学校还是社会上，家长这头可能也应该说是得到认可了吧。我觉得这也是我挺欣慰的，我也想希望多进一些好学生。我认为教师的真正的魅力在哪里，其实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魅力风格，比如说有的老师是务实型的，有的老师是属于知识型的，有的老师属于智慧型的，还有的老师的魅力体现在自己的授课方式上，还有的老师可能是综合能力，综合指数应该说比较高的吧。还有老师在管理学生严格这方面，教学生做人这方面，可能都是值得老师值得学生应该说从不同的角度学习的一个方面。或者说在他们心目当中，你看我班学生，他喜欢老师，我们各科老师都不一样的，他喜欢我们老师，我也要求他们必须喜欢我们老师，教科老师必须喜欢。从哪些方面，有的是看我班数学老师是我们学校最漂亮的老师，而且最会讲课的老师，他讲课的方式应该说是便于沟通的，他是小孩，像小孩一样的跟学生讲课，通俗易懂，幽默风趣，而且她的漂亮，她的美丽可以打动很多吧学生厌学她的那个数学。我班数学成绩是全年当中应该说最高的，数学平均分是最高的。还有像我们物理老师，她是德高望重的物理女教师，她是教研组长，她在我班级，在我们班，她是得到学生首推的，应该说翘大拇指的啊，这样的一个老师是非常有水平的，非常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老师了。而且她的严格，就她在我班讲课的时候，第8节讲课，我班学生都是非常 直溜的，哪没有是趴桌子的不听课的，没有，没人敢，没人敢去趴，而且大家都是应该说从心底里，我要想把这课我要好好学，我要学进去，他这个魅力可以说我觉得他本身的一些实践的经验，还有是这种眼力，还有他自己的学识吧，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让老师让学生喜欢老师的话，让学生喜欢老师的话，本身老师必须应该有一个强项，有一个打人的地方，让他们佩服，这样的话清晰师才能清晰到啊，这样的话可能是学生更容易接受你，从不同的方面吧。老师态度是不是第一重要的？哦，当然了，态度决定一切嘛，态度决定一切，决定你做事的一切，态度确实，为人态度、做人态度、处事态度都是很关键的，这也非常关键。还有老师的知识结构，对，对。各个老师就像我班教我班那些老师，我觉得我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除了化学老师之外，有一位化学老师，这个他家小孩子小，然后我班化学成绩不是很好，这个我也挺挠头的地方。理科我不会刷，我只能是表面上。我可能是带一带，看看他的作业了，或者检查一下作业了，或者让他背背一些配平方式了，或者说一些元素了，这些我能做到。但有些东西好像指导不是很到位，所以这可能跟老师跟科老师沟通的时候沟通的少的缘故吧。下次还得在下学期还应该注意加强里面的沟通，这也很关键的。我说说我自己怎么带班几点吧。第一个，我认为啊，教师的职责就是教育学生成才成人，但是成才得先成人，成才得先成人，但是想让他的成才的话，我觉得爱他是教育学生成人成才最好的一个情感基础。所以就至于态度，对学生的态度，我觉得一开始我就抱有爱每个学生，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这个开始为起点的。对学生如果说没有真正的爱的话，我觉得就没有真正的教育。这个方面，刚才海湾给我打车说，如果有一个工作一个月给你10000，你还做不做教师了？有一个工作给你10000元钱啊，做呀，还做教师啊。其实我转行的过程当中，我调工作的时候，我有机会改行的。很多人其实也挺不解，为啥你那阵儿有机会改行的过程当中没有改行？我99年调入这学校的时候，我可以调入那个当时挺社会上挺热门的职业，像有些单位像地税呀、国税呀这方面都能进去，但是没有进。其实我当时考虑是一个是我喜欢这一行，再就是我觉得教育自己的子女吧，教育自己的孩子可能也能用上，所以就选择这个。不是自己多么伟大，也不是自己多么高尚，有机会的话，其实有机会能改行的，但是没有改。现在虽然当老师有点累，但是有点辛苦，有点累，但是乐在其中吧。这是我挺高兴的，毕竟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们成绩上来了，他们有进步了，这是我最大的欣慰了。爱学生爱心教育我采取的是第一个，我怎么做的就是尊重学生，理解学生，激励学生。现身做不到，但是现在确实现身了。有时候从早上到晚上出去的时候，基本家里都管不上，照顾不到了。尊重理解激励学生，其实我觉得在管理学生的时候，尊重理解学生是挺关键挺重要的。就像刚才我说的，人和人之间相处其实应该是以平等为基础吧。如果说我挺欣赏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把对方当人看，那么他会把自己当牛看。如果你把对方当牛看，那么他会把自己当人看。 他会把自己当人看。这个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你说领导下属应该这么做，就是学生对待老师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你要如果把学生当人看了，他会把自己当成牛，低头吃草，并且和你好，聚精会神的听你的讲话，然后按你的方式方法做。但如果你把学生不当成人看，当成动物一样打呀骂呀，我班学生，我们学校确实有这样的教师，把学生打得鼻口穿血的有，因为年轻教师他的火气旺，学生已经被他打得都非常习惯了，如果犯错误的话会主动把他打完右脸，他会把左脸主动献上去，哎，真是这样的。其实我看到了心里挺心酸的吧，但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老师有的很不一样吧，他觉得这样的方法很好，但是我看在心里我总觉得自己的力量挺微薄的，但是只能自己好好做吧。如果说能够影响别人当然好了，但是学生我觉得那种方式毕竟是对人的不尊重。对牛看，把学生当牛看的话，其实学生要会反抗的，他会把自己当成人的时候，你对牛弹琴他非但不听，他还会对你说，对，牛弹琴，是啊，你是牛，牛弹琴。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真是由此对学生的人格或者是心理，我总觉得是不好的，这样做法是不好的。尊重理解学生就是建立自己的威信，尊重理解学生，把学生当人看就是建立自己的威信，只有这样的话学生才能够真情相依，你说啥他信啥。这个注意的是在尊重理解学生的基础上要对学生提出要求，我觉得不能一味的去你光尊重他，你毕竟你是教育他的，所以你尊重理解学生的时候，尊重理解学生的时候要尽量多的提出具体的要求。比如说我尊重你，你得尊重老师是吧，你得尊重其他客人老师对吧，应该理解老师对吧，我理解你了，你得理解老师，你得理解所有的客人老师对吧。所以这样呢，我们学生可以说我经常反复提教育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做到了，应该说也有人情味儿了吧。推及其他来说，你得尊重自己的父母，父母挺辛苦的，其实父母也挺不容易的，花了12000，花了13000给你送到这个学校。其实我说的12000、13000，一个班级，比如说我班现在63名，只有18名是自己考上来的，剩下的全是交13000、12000这样进来的。去年是我们这届是12000，他们今年新生吧是交13000，又涨价了。父母很不容易，花钱供你念书，交了12000来供你，很不容易，所以你要尊重他。这些都是应该是对学生提出的要求，我尊重你，理解你了，你要尊重学生。的同时让他尊重老师，尊重你，还得尊重什么，尊重其他客人老师，尊重父母，这样的话让他们不断的达到新的目标高度，时间长他自己慢慢的他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初中到高中转型的时候他知道，哦，我应该这么去做了，我长大了我应该理解人了，尊重人了，尊重父母，理解父母了。他确实这样做到了，学生也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每个晚自习9点放学之后，我最后走的时候，学生听学生不断于耳的老师再见，老师再见，老师明天见，哎，老师什么，哎，就说啊这些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哎挺欣慰的，应该说他们毕竟用自己的言语和行动应该做到了。比如说在父亲节或母亲节的时候，我会提醒他们，今天是父亲节，你们回家应该怎么做，我不说了，你们自己应该怎么去做去。然后在母亲节的时候也是，他们会给母亲买花，或者说是给母亲就做一些他们喜欢做的一些事情，这个都能做到了。还有我对学生，比如说教师节我也提倡，毕竟教师节是教师的节日，他们也会做到。我说不是给现在的老师说买什么东西，买多少东西，这个是老师不需要的，老师不稀罕你那点东西啊，但你要好好学习，或者是从语言上行动上做好就行了。但我会告诫他们，你应该别忘记以前教过你的老师，你不要忘记以前教过你的老师，给你帮助的老师，提醒你的老师，这都是对你自己今后有影响的老师，以前的老师你不要忘记，初中小学的老师你不要忘记。 所以这个情感教育在基地尊重他们理他们教育他们的时候，他们自己也知道，哦，我应该是理解人尊重人了。其次就是第二点吧，就是培养他们的自信，强化他们的意志。我觉得这个是我做的重点的工作吧，在学生学习的时候重点做的一项工作了。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功有所成就的话，必须自信，你不自信的话，你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这个首先告诉他们，他们自己也知道，就是简单一个题，简单一个问题来说，做一道题，你不自信，你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好，能够做出这道题，你首先给自己就应该说是之前就设置了很多一些障碍在心理上。你当然在做的时候，你不能全身心的去把这个东西这个题给它解出来，你都不相信自己还能相信别人吗？你连自己都不相信，还有别人能相信你吗？所以这个我觉得自信是通向成功的原动力的，但是顽强的意志是通向成功的加速器。我觉得这两点我在学生教育学生的时候着重培养他的意志和信心。这个就是平时的时候我会跟他对他们说，增加自己的信心，就是用自己的优点跟别人比较的时候，用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相比，用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相比较，这样的话你会有信心，你会有自信。而且我会告诉他们这样的有关的一些话，有些话我觉得挺好，我就告诉他们，比如说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迹，这是羊皮卷丛书当中的其中有的啊。羊皮卷丛书当中，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迹，你会创造奇迹的，你能创造奇迹的，你一定要创造奇迹，这样的根深蒂固的一些思想，我就时刻反复的熏陶他们。他们自己也知道，我应该说比别人强，我自己有优点，我比别人强。还有就是我要让他们培养自己的自信，我要让他们向别人学习，树立他们学习观念。这个学习观念是在学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当中增强他们的自信的。这个自信可以说就是树立正确的学习观，使学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当中增强他们自己的信心。比如说向班级的第一名学习，你必须向他学，因为他之所以第一是因为他身上有很多你不具备的东西优点，你要向他学。向班级的前十名学习，这个前十名学习我觉得就像前九后九名，前十名当中的第二一直到第十这些同学学习，他们身上具有第一名所不具备的一些优点和长处，这些同学身上具有第一名身上不具备的优点和长处。还有向每个人学习，这个向每个人学习，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和长处的，你必须向他们学，你把他们身上的优点和长处学来了，那你不就行了，就厉害了。所以这样的话，平时的时候他们就有这样的理念，我要向一切学习。他们自己知道在学习的时候他们自己增加自己的信心。还有是向自己的过去学习，向自己的过去有可能是成功的，有可能是失败的，但是失败来看，成功当然有经验可以汲取了，我可以把这经验记得保留下来，然后继续用在自己今后的实践当中去，学习当中去。但对自己失败学习怎么学呢？我觉得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如果这样说不对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是成功之母。什么是成功之母？只有是你学习了，你失败之后你总结经验了，你总结失败的经验，今后我不要去怎么做了，你这样的话你才是失败是成功之母。你不总结经验，你还是照以前那样去学，那是白搭没用的。所以向自己的过去学习，我也教育他们失败不要紧，但是失败之后你必须应该知道你失败在什么地方，下次应该在这个地方注意一下，绕过去，或者说克服掉这个方式方法。再有还有是向名人学习，还有向先进人物学习，这也很多了，这都是相对的快速成功的一些方式方法吧。关于强化意志这方面，我是这样做的，这个人都有惰性， 每个人都有，就是老师也有，我也有，其实我也有惰性，但是这个惰性啊需要什么自己去克服，这个克服的时候我觉得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克服自己的惰性的话就看自己的意志力了，这个意志力可以自己本身给自己加，应该说加码也好，给自己增强信心也好，坚持也好，还有是把你自己的一些目标想法告诉给同学老师或者说父母，我记得明确每个学期开学初的时候都告诉他们这学期定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必须回家跟家长跟父母交代清楚我这学期要达到什么什么目标，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或者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跟同学要好的同学跟老师必须有交代的，你给我写书面的材料，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计划是什么，这学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必须向我交代，向家长交代，向要好的同学交代，要好的朋友交代，这样的话同学要好的朋友老师父母会督促你，会在旁边应该监督你完成这项你自己的目标。再就是我强调一点，就是坚持，其实学习不是很难事啊，你要坚持三年的话你考上大学没问题的，但是怕你坚持不到底，所以我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成在坚持，贵在坚持，难在坚持，成在坚持，贵在坚持，难在坚持。坚持他们也知道，其实杨碧山丛书当中还说了其中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清楚，说是只要你坚持不懈那么一定会成功。关于笨蛋学生我也是这样教育他，我给他信心，我给这些学生信心，没事的时候找他们优点和长处。其实学生笨吗？他不笨呢，他其实笨吗？不笨，他只是技术不好。我认为天生好像没有笨蛋呢，我没有认为是笨的，我不这么认为的。我在学生在班级教学的时候，我就认为我们班每学生都是很好的，都是应该说非常聪明的，只是基础起跑点是不一样而已。但是在班级我也没这么说，不这么说，学生没有笨的。我也认为就是学生的一些习惯不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学生一些习惯不好养成了这样的别人感觉是笨的，他其实基础是太差的原因，这也是我也困惑的地方。我班的笨学生也始终在不断进步，我班的笨学生63名在全年排1143，每个学期段每次成绩出来他都在我班排最后，但是在全年他始终在进步，在全年当中全年级当中始终在进步，上次期中考试进步了36名，这次考试进步了2名，在全年当中进步，在我们班级始终是最后。但是我教育学生，我说世界上只有最后一排，世界上有最后的一排的座位，但没有永远坐在最后一排的人。世界上有最后的一排的座位，世界上有最后一排座位，但没有永远坐在最后一排的人。所以笨蛋学生对他们的培养，我总觉得这是挺难的，有时候也真是挺难的。我也想让他从我班最后一下上到可能倒数3-4名也行啊，但是他始终没有。我们学生后边的学生始终的不断的是往前赶的，因为班级排名是这样固定，但全年当中他始终不断进步的。对，海湾你说对的，是的，我让我班学生听话，让我班学生坚持，但听话的时候听什么话？他要走自己的路，但别人的话要听，父母的话要听，老师的话要听，因为父母和老师不能害你们每个学生的，他会帮助你每个学生进步的，因为你要有惰性，他要督促你，督促你不是坏事，他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你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的一些方式来教导你而已，但他们的话你必须听，不听也得听，听你也得听，这个就是让他们必须应该说认真去面对的吧。还有就是我让他们顽强，意志力顽强，我告诉他们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一些困惑，人生不易十八九，应该说啊十之八九啊，但是怎么面对这些不如意而已。我让他们听话，我让他们顽强，我告诉他们生活不相信眼泪，学校没有 应该说生活不相信眼泪，学校不同情弱者，我们班级不同情弱者。我明确告诉他们，弱者在我们班没有，每个人必须是强者，每个人必须是强者。你应该要想，你应该说是不断的克服自己的惰性，不断去努力，只要你坚持不懈的话，一定会有进步的。他们这样做了，也确实是这么样的。好像结果来说，我觉得确实也是应该实现了吧，实现他们自己的既定的目标了。还有就是习惯的问题，我会在平时的时候培养他们自信和强化他们意志的时候养成他们的习惯。我会其实说的不太好听一些，不太好听，我就像一个应该说教官一样吧，在班级的时候指挥他们学习的时候，我会让他们养成立即行动的习惯，今日事今日毕的习惯，很多事情立马完成的习惯。还有是我要说事情的话，班级比如说主任给我们开会了，让我们传达消息向学生，这个是上传下达嘛，班主任心中就有这个作用啊。上传下达的时候，我会掐点儿，掐时间，在某个时间，在用多长时间，用几秒钟时间，我会计算到这样的精确的位置，精确的时间。我会告诉学生一些上级的命令，学校的一些要求，我不会浪费他们一些时间，我不会在不恰当的时间或者说是耽误他们学习的时间，我去说一些很小的事情或者是不必要的事情，或者说用一分钟两分钟或者说几秒钟说完的事情，我绝对不耽误他们的时间的。所以这个让他们就是养成立即行动，然后呢遵守时间，守时守时守纪的这样的习惯。还有每学期我让他们自己设定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那样，凡事啊都是如此的，预则立不预则废。我总认为要大计划才能有大成功，然后把大计划分成一段一段的，分一段一段的，一段一段一段，一个时间段一个时间段，一个学期一个学期，这样的完成。我觉得他们有目标的指向性了，他就自己有行动在里面，这更能指导他的行动。老师在说什么的话，指导他们或者说是教育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去听，会去这么做，认为你说的对，他会这么是这样。守时守纪的习惯，我班纪律守时基本上在就像做值日，我要求他们必须在某个时间段必须完成，不准耽误你自己的时间和大家的时间。他这么做了，养成习惯了，他一个学期下来，他不浪费其他同学自己的时间了。守纪律的习惯，这个守纪律习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别的班级在上副课的时候睡觉，有趴桌子睡觉的时候，有趴桌子睡觉的学生，你是有的老师讲课的时候他不感兴趣的时候也会趴一遍的。但是我班的学生在任何课当中，我若强调我的目标指向是不准任何人任何在上课的任何科目当中你趴桌子睡觉不行，我给你时间睡觉，中午的时候我给你时间，你必须好好休息，不会休息的人，不会休息的学生，他不会学习的。所以这样的理念教育他们的时候，他们自己可能也就时间长他也养成这些习惯了。所以中午的时候大家都是各班在趴桌子休息的时候，我班学生都瞪大眼睛在做语文积累英语积累了。在有些下午课爱睡的课的当中，爱睡觉的课当中，像地理啊政治啊有些副课当中，他们有的不重视的时候，有的学生睡觉的时候，我们班没有睡的，有睡的话我会在后面窗户上没事的时候我去看，然后提醒大家，或者大家互相会克服困难，他们会主动的去站起来去听课，或者是怕影响后面同学听课的效果，他会站起来上后面最后面一排最后面空位的地方站起来听课的。这个凡事都是小事了，但是我觉得小事不小，对带动学生成绩应该说这个我这么做了，但是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吧。还有多读书多思考的习惯，多读书，不读书不行，坐用书床住内秀，我始终强调这一点。你要用自己的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智慧去做事，去处理问题。他们平时的时候假期我会规定一些书目让他们去读，然后开学的时候进行交流，是这样的。 这是强化自信啊，强化意志培养自信这方面我做到的。我说的太多了，好像耽误大家时间了吧，我就说这些吧。嗯，其他的啊，以后有机会的话跟大家再进行交流，我可能说的太多了耽误大家时间。嗯，看看大家还有没有要说的，或者给我指出来毛病，或者你自己在学习教育学生的时候，指导学生学习的时候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议。台湾还有那个曹老师，开心果，开心果，王进，还有农茶私有，大家好啊，认识你们很高兴。我先放麦吧，看唐老师说一下，或者是其他老师，其他位老师说一说，我放麦啊。